特别谢谢您才把这个场地能够提供出来让我们使用，这个非常谢谢。当然更要感激的是在座的各位，你愿意花时间到这里来，经过一天忙碌的工作，然后晚上再坐到这里啊，其实蛮辛苦的，我也知道，所以也很谢谢各位。那基本上我们在这几天呢、看实际的情况啊，我的规划是这样，就是我们每天晚上前一个半小时啊，我可以把一些基本的这个观念呢、介绍给各位。那后面半个小时呢，各位你可以提问题，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不一定是佛法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也可以。那我尽量的试着来解答，来回答。那当然有些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但不论如何，我们每天啊有这个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谈谈一下，就是交换一下意见。所以这是我的自己的规划。那么在这一次啊，可以说从这一次开始，我准备把我所学到的这个一个佛法的基本啊，逐渐的介绍给各位。那为什么我说佛法的基本呢？我们坦白讲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人在学佛，很多人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面在学佛，但是当你问他你为什么学佛啊，基本上他不知道，或者是说他给你的答案呢，他给讲出来的答案呢，实际上不是在学佛，因为他不知道，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他。那不知道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因为平常我们没有时间去听佛法，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佛法，那因此我们就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人家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比如说像我的学生这个 Leo 啊，你们都认识的啊 Leo， 他经常会告诉你们说，哦，今天我要来做这个做什么烟供啊，又火供啊，又是什么也修一个什么法呀？为什么这样做？哎，做这些当然不是坏事，没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你如果不了解为什么去做，换句话讲，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的话，这个不是佛法，这个反而会造成我们在轮回里面继续打转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我们讲的直接一点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或者说我这次来呀、有这个想法，就是要把一些基本的观念介绍给各位。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因为最近这一些年我一直跟着这个法王大喇嘛在听课，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法王他在每一次的传法里面都一再的强调，我们要用科学的心态来学佛，佛法不是迷信，不是说这个你毫不了解的你就去接受的一些这个一些观念或者说一些做法，不是这样。你要先去了解它，你要先了解佛法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它的理由在哪里，透过自己的这个理性的思考去分析它，最后确认啊、这样子讲是对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是法王不断的在强调，要用一个科学的心态啊来学佛。所以呢，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自己在平常读书啊，或者是这个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研讨会啊等等，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要恢复这个所谓古代印度的那兰陀大学的这个基本的精神。那兰陀大学是在但离现在700年以前呢、在古印度啊是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是有名的，而且是亚洲当时最大的一个佛教大学。那么当时他最多曾经收到有20000个僧众，而我们在历史上面也可以读到中国比如说玄奘啊，唐朝的玄奘到南兰陀大学去 学习，然后这个请了很多经书回来，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啊，所以这是这个汉传佛法，就是或者中国佛教的起源。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说在这个南兰达大学里面强调的教法，就是不断的用辩论，不断的用这个理性的思辨的方式啊，来得到这个最后的结论。那么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最后得出来这个结论呢，不会是虚无的，不会是迷信的。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呢，不可否认的，在现在啊，20世纪、21世纪的佛学界啊，快没有了。我们现在很少去用这个理性的思考来学习佛法，来分析佛法。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这个，大部分来讲就是师父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但大家都是这样做。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误解，也很容易产生弊端啊。你很容易被人家牵着走，你都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些内容里面啊，你会发现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要用自己的理性呢、啊、去分析，看看这个讲的对不对。比如说在经里面，佛陀曾经讲过，不要只是因为我所告诉你们的你们就相信，你们要思考我所讲的对不对啊，必要的时候要这个挑战我，这是佛陀说的，要挑战我。那么直到我们透过一个理性的分析得到了一个答案，这时候你再去接受，这是佛陀讲的。所以这个2000年以来啊，这种精神啊慢慢的快要消失了。那么最近这几20年、30年啊，这个法王大喇嘛尊者就又开始重新强调这样子的一种精神。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学习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这次短短几天的聚会啊，能够把这个精神啊，或者这个观念啊，来介绍给各位。这是第一点啊。比如，那么接下来呢，啊，我就要请问各位，你为什么要学佛？或者说你有没有学佛？啊，有没有？你？我们平常不是做了很多这些，又去共生啊，又去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啊，这是不是学佛呢？这算不算学佛呢？啊，学佛的目的，你的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想。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当然这个公众场合大家都不太愿意回答，不太愿意讲话，我自己自说自唱。解脱，
他说
是解脱。解脱，好，解什么脱？解什么脱？这个啊，所以像刚才我们用的这种方式啊，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的一个借利用对答的方式啊，进行一个分析，这是南兰达大学的基本精神。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不断的对答，然后或许是我提出问题，或者是对方提出问题，这样子，然后你要去想要怎么样，那么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是基本的学习的一个方法。好，我们这样子回到刚才讲，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现在看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大部分的所谓的学佛的人啊，他到不管是到庙里面去啊，到道场里面去啊，他在做什么？做什么事？你们在香港这边做什么？是
烧香吗？
烧香？为什么烧香？
求的可能希望神明啊保佑他的家人啊，保佑他的平安。
是这样子啊？
其实可能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我相信大部分。
大部分，大部分的。但是这个是学佛吗？
不是。
这是跟这个。也不是迷信，这个是跟本尊们在做生意，是不是？你烧香，你去供养一点，你供养的水果，供养一点 鲜花供养一点这个这些吃的东西，你的目的是希望回报他，能够回报你，所以他来这个保护你的，保护你的家人，希望你身体健康，做事业顺利等等，这跟我们在商场里面交换有什么差别？是吧？没有差别吧？
我没这么干，看着我。
这个我们在一般的这个道场里面看到都是这样，这不足为奇。但是你仔细去想想，这是什么？这不是学法，这是交换。交换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一个很流行的一种做法。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只是去做交换的话，事实上不一定要到佛寺啊，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都可以做，哪一些佛，所以在某一些地方有一些特别灵的神明，好，那个地方香火特别旺特别盛，那个就好像我们全世界的这个经济中心，香港是其中之一啊，因为到这边来容易赚钱，所以到这边来做交易，我很容易赚钱。纽约，然后这个伦敦，这些都是全世界有名的交易中心啊。同样的，有一些道场香火鼎盛，那是所谓的佛教里面的交易中心。
哦。
但那不是真正的学佛，那是在交换，所以那个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大家以为佛法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去供养你一点，那么。你回报给我们一些这些，这个我们就讲说这个动机啊不纯正，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在这个很正确。那么所以在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个东发大师他所写的这个《比较自律广论》里面，那么他就讲，他说我们要仔细去思考一下，这个我们平常到底在学什么啊？我们在学什么？假设我们没有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学什么，那我们平常也去做这么多的所谓的善事功德，这一些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造成的结果，它是让我们继续在轮回里面打转，它不会让我们解脱，不会让我们出离轮回。因为我们动机不清楚啊，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只是在做一些交换，那么这个是所谓世俗的行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如果不清楚自己的动机，那么你而又平常又很努力的在做这些善行，你就在增长自己的善业，增长自己的善业，但是没有出离轮回啊，还是在轮回里面打转啊，所以你就继续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打转，可能你下一生在这个投身的时候会投身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比较富裕的家庭，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还是在轮回里面啊，没有出离痛苦啊，你仍然还是受到跟现在正在承受的这些苦是一样的东西，没什么差别。那这个是这个中国发大师跟我们讲啊，就是说在一般的我们的这个世俗生活里面啊，有这么一大类人，看起来像是在学佛，其实不是在真正在学佛，他是在求这个所谓的人天福报。那么这个求人天福报的结果呢，突然只是增加自己在轮回里面继续流转的时间跟继续受这些苦而已。所以呢，在《回到自律广论》里面啊，中发大师把这个我们学佛分成三类，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做交易行为的这个不算是学佛，在中国方大师的分类里面不算学佛，然后这个是所谓的一般的世俗人。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所谓学佛的这一些人呢，基本上又分为三类，所谓这个叫做这个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这四道，这是一个等于是学术名词的分，其实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下士道指的就是那一些这个根器啊，也不要讲根器啊，就是指的那一些练习或学习佛法的人，他只要求自己来生能够继续投身在人道，能够得到好的这个所谓的轮回， 这是下士道的宗旨。那么所以呢，他在日常生活里面他尽量的去做这些所谓不要去伤害其他众生的事情，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下士道众生他们平常在做的努力。那他的动机呢很纯正，他希望能够下一生继续的投身在人道，有一个好环境，这样他继续可以学佛，然后这是他的动机，这都跟佛法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一类下士道啊。那么第二类中士道，中间的中啊，中士道，中士道的众生呢，基本上是跟下士道的众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他的动机呢，是因为他知道，或是他亲身的体会到这个轮回的世界、啊、太苦了，充满苦，到处都是苦，那么他希望能够从轮回里面彻底的解脱出来，下一次不要再来这个轮回了，这是中士道众生他的一个动机，也就是说他希望能够从我们说从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解脱出来，不要再轮回了，因为这个三界是包含在这个轮回里面，所以这个是中士道众生他的动机啊，就也是求自己的解脱、啊、那么整体来讲的话，这个中士道的众生跟下士道的众生这两类的这个众生合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谓的小乘佛法。小乘佛法在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南传的佛法，我们叫南传佛法，在东南亚的这些国家大部分是这个缅甸啊、泰国啊、越南啊等等，这些西兰啊等等，这些是小乘佛法，也就是说非常努力的在追求自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是下士道众生跟这个是中士道众生主要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么第三类呢，所谓上士道的众生呢、啊、上士道的众生根据中佛法大师所说的，他根气当然是比较这个高，也就是说他比较聪慧，比较聪明，比较有智慧，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的心量也大。心量大的意思就是说，他同样的想要追求自己从轮回中解脱，但是他也观察到他身边的这一些其他的众生啊，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不管是人啊，不管是畜生，同样的都在受苦，所以他除了下决心要他自己要解脱以外，同时呢，他要帮助这些所有其他的众生一起解脱，让大家一起从这个所谓轮回里面出去解脱出去，这个是上士道众生啊，这个是中国大师所讲的这个我们一般所说的大乘佛法，指的是这一个中士道这个上士道众生他的发心的这种修行者。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说学佛的众生呢、啊、分成这三类，当然这三类并没有说高下之分，因为不管你是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修行者，你是小乘佛法修行者，基本上你都要从小乘的这个练习开始，所谓的从第一步啊，至少你要确保下一次还可以再投身做人呢、啊。所以尽管你是大乘的修行者，我们说我们是大乘佛法的修行者，但是你还是要从小乘开始入手，也就是讲说小乘的这个下士道众生他平常努力的是什么，努力的是不要造作十不善业。十不善业各位多少也听过啊，这个杀盗淫妄，然后绮语恶语恶口，然后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贪嗔痴，这十个不善。小乘的行者呢，平常在日常生活里面避免造作这些十不善，这样他就比较有把握下一生他就投身在人道，继续投身在人道，因为他没有造作不善业，他可以继续投身在人道，然后又有机会来听闻佛法，能够继续学习。所以这个是小乘的下士道众生他努力的一个目标啊，或者说他努力的内容。同样的，大乘的佛法修行者他也要从这个角度入手，他不能说哦，因为我是大乘 修行者，所以我就不要做这些事情，我就做这个每天就坐在那边禅修空性。不能，你还是因为你不能够确定你禅修空性有没有结果啊。那你如果一边禅修空性，然后一边又继续在造作这些害人的事情，下一次你不知道在哪里，你怎么去禅修空性？所以不管你是小乘行者，不管你是大乘行者，基本上都是要从这个所谓不造作十不善业开始，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这个做练习。所以这一次中发大师在讲说，我们这个学佛的众生呢、啊，那么基本上分为这三类。那各位，我们插话语，各位刚才看到了有分的一个资料，怎么样？是有关于我的前世，你们看到这个？这个呢，给各位做个参考，你不一定要相信，不一定要相信。那么我分这个资料给各位的一个原因呢，是至少我透过达赖喇嘛尊者的这个所谓的认证呢，确定我有上一世，这是我确定的。那么如果我可以确定我有上一世，各位一定也有上一世，对，你一定也有上一世。那么再下一步追，既然有上一世，就表示我们一定有下一世，因为我们有这一世啊，这一世是下一世的前面的一个准备嘛，所以我们一定有下一世。好，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下一世我们在哪里？下一世我们会在哪里就不知道了，不一定了。像我是运气好啊，上一次哦，这个在庙里面，这一次哦又在人间发现了，但是下一次在哪里我不知道，没有人可以有把握。而且根据佛陀的说法，99.9%的众生都要到下三道去，然后我们现在全世界有70亿人，99.9%，如果我们现在一刹那之间全部都走掉了，99.9%的人都到下三道去了，地狱道、畜生道、恶鬼道，只剩了0.7%，是吧？哦，0.1%哦，0.1%可以投身在人道。那当然，马上就有一个问题说，那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天不断的还增加人呢？这些人从哪来的？我在别的地方，别的虚空里面啊，别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刚才我们在现这个长曼达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念这些四大洲、八小洲什么这些，这个整个加起来啊，这个是这个佛法里面讲3000大千世界的一个单位，也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是由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现曼达的这个一个世界这样子集合起来的。有多少个呢？3000大千世界用现在白话来讲的话，10亿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东须弥山，然后有东胜神州、南瞻部洲、犀牛贺州，这样加起来有10亿个。所以你想想看，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只是地球一个，只是这个单位里面的一个星球而已啊。那因此在别的这个单位里面，别的星球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如果是根据佛法的这个理论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啊，所以有可能，但只是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因为我们只是想而已，但是我们去不了。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插一句话，你说现在有很多报道外星人到台湾，到地球来，有没有外星人？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如果是从这个阿毗达摩系统的话，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的这个技术还没到达那个水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这些资讯，所以这是有可能。所以回到我们刚才讲这个，那么我们都有前世，我们现在也在这个人道里面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好，还有我们的下一世啊，这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下一世我们可能会到哪里去，这是我们要想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佛的主要原因。你要学佛的主要的原因是要了解我们未来可能会到哪里去，然后我们现在要先做准备，不要到哪里去。 刚我们讲99%的人都要下到下三道去了，你不是说畜生就是恶鬼就是地狱啊？那我们现在想办法不要下去，透过学佛啊的这些方法，让我们有把握下一次不会下去。所以这个是学佛的一个基本的动机嘛。那么这个也是下四道众生呢、啊、它的一个动机。我们就讲说，你只有在这个下一次不会掉到下三道，还继续做人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才有机会继续的去听闻佛法啊，我们才有机会去接触这些上师啊，这些这个有修行成就的这些师长们，可以继续听他们教我们怎么练习啊等等这些，我们才有机会。那反过来讲，假设我们下一次是到下三道去了，那一点机会都没有啊。这个在这一册里面、啊，这一册里面后面会讲到这个下三道之苦啊，就是比如说到了地狱道，假设我们掉到地狱道去，那么所有的众生一旦他掉入到下三道以后啊，他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不断的作恶，造作不善业，他不可能造作善业。你就像我们就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畜生道，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这些狗啊、猫啊这些，他们能够表现的是都在造恶。你说狗猫会不会造善？那这些畜生会不会造善业？不会，他会不会去什么？我要升起菩提心，要去利益众生，不会啊。那么你回家的时候，他会不会端杯茶给你啊？这个主人你辛苦了，我给你喝杯茶，不会啊。他会做的是什么？就是看到你来了，他就生气，他就 bark 啊，他发怒，造不出不善业，他就咬其他的畜生，造作不善业，然后他这个做出一些让你非常难过伤心的事情，把你的家具咬得烂啊，然后这个或者是生病，或者是这个传染病给你，像这些都是不善业，他不可能造作善业。那么一旦他掉到畜生道，掉到恶鬼道，掉到这个地狱道，他能做的就是这些不善业。那你想想看，他因为他造作不善业啊，不善因啊，所以他将来只会承受不善果啊。从因果的角度来讲，他只会承受不善果，那他怎么可能会有好的结果呢？他就当然不会有好的结果，就是他就从这个下三道的最高，假设他能够运气好的话，能够掉到下三道的最高层，他就只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他一直不断的造作不善业。所以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是可以这样去分析的。那因此，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啊，有这个机会能够去学习佛法，第一个要认知的就是说，我们来生呢、啊，千万不要掉到下三道，这是我们要自己也要下定决心的，绝对不要掉到下三道，因为掉到下三道没希望。所以这个虽然讲的有点残酷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回到自力广论》里面啊，就透过这一些一层一层的分析跟解释啊，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到，好，学佛它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佛。那么第二个就是，假设你下定决心学佛了，那你要用什么方法，一步一步的方法，让自己累积的这个基础啊越来越深厚，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啊，我们就比较能够有把握，比较能够掌握住。否则的话，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跟各位讲，你跟着大家一起去庙里面烧香啊、拜佛啊，那么或者是平常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善业啊，你去做布施啊，你去做供养啊等等，但是动机是什么，你没有弄清楚。所以你没有弄清楚动机的话，那么你尽管在做这些看起来是善业的事情啊，但是结果不是啊，结果还是让你继续不断的在轮回里面打转，你没有办法解脱。那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我们现在不要做，宁可不要做，让自己这个不善业赶快消耗殆尽，然后解脱。你越做越增加自己轮回的长时间呢、啊， 越拖越长。这下次 Leo 再告诉你说要去捐什么，不要捐。
开玩笑，开玩笑，
这还是好事。但是你要问他动机是什么。那么我这一次啊要做的这个这个解说，我是以这个功德之本这一个短短的14个句子来作为一个基础。当然这次也不会把它全部都介绍完，因为这里面包含东西太多了啊，谢谢，包含东西太多。那么这个功德之本呢，各位也都知道，这个是中国发大师所做的这个14个句子啊，事实上就是整个佛法的精华。我们看到这个长的，中华大师写了好多书啊，其中一部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菩提道次第略论》，还有《菩提道次第极短论》啊，都有。但是最短的呢是这个《功德之本》，这个只有14个句子，不过几百个字而已。但是呢，这里面把《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所讲的这些全部的东西都浓缩起来，都浓缩起来。那么再更深一层的去说，《菩提道次第广论》呢，也是中国大师他融合了整个佛陀的教法，然后再根据从阿底峡尊者以下的这些先正先贤们所做的种种的这些评论呢，集合起来整理出来的一部经《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叫做菩提道次第？次第的就是 stage by stage 啊，这或者说 steps， 在这边它是用 steps。菩提道次第就是说你它从最基本的第一步啊，一个学佛者你初入佛门或者说初学佛，你要从哪里开始来解说。那么然后一步一步的啊，介绍下士道的内容，介绍中士道的内容，介绍上士道的内容，最后是到了这个所谓的禅定啊，止观禅修。那么如果说一个学习者啊，他有心的话，能够把这个次第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完成的话，那是有可能呢，在这一生就成就了。啊，我们听到说在密乘里面最常说的啊，极生成佛，这极生成佛啊，其实讲很容易了，但实际上是很难的了，所以现在有好多好多条件。但是你可以做到的是，假设我们透过这样一步一步做，再加上自己本身的这个这个条件啊，或者自己的根气啊，还有累积的资粮，是有可能在这一次结束以前呢，我们可以出证空性的。证空性，你出证空性的话，如果按照大圣的体系啊，你就是入了佛，入了这个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的菩萨道。那么你如果入了初地的话，就已经脱离轮回了。所以我们讲说极生成佛啊，指的是这个意思啊，在这一世里面能够出离轮回，能够不再在轮回里面打转，这就像成佛一样。当然离成真正成佛还有一大段距离了，还要学很多东西，但至少你不必再轮回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假设要是能够这个用心的去学，然后去做练习的话，按照这个里面来做练习，那事实上是一个很方便很便利的一个修行的手册，修行的指导，让我们去照着这个去做。那所以我就把这个，因为整个要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要整个念一遍了，这恐怕都要念好久。不要讲说这个要去做练习，所以我就用这个功德之本啊来当做是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里面，虽然每个句子啊，我把我所知道的内容啊跟各位解说一下，同时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资讯呢，也跟各位解说一下。那么在这里啊， 另外呢，在开始之前还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念的这个每日课诵啊，这个是我们按照色拉寺的传统，色拉寺的传统在每一次讲经说法之前呢、啊，都要有先有一些念诵。那念诵的目的是什么？念诵你看，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赞，先对佛陀礼敬，这是因为佛陀是我们的这个导师嘛，对，佛那所以先对他礼赞。那么对佛陀礼赞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是念心经。念心经的最主要的作用，因为这个心经呢、啊，所以是所谓智慧之母啊。在里面虽然短短这个200多个字啊，但是里面实际上包含了这个所谓的波尔智慧啊，全部的波尔智慧。那么透过念诵心经呢、啊，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让自己的心呢、啊、能够比较稳定下来。那么接下来你在听法的时候，心不会散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透过我们念诵的心经，越来越熟悉的心经的内容啊，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空性的了解啊，会逐渐的增加。这是对学习者而言呢、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练习。所以这是第二个念心经的原因。第三个呢，你看就念功德之本了。功德之本就是把这个这个宗喀大师所写的这个所谓菩提道次第啊，把它整个的复习一遍。那么也就是讲说，在听法之前呢、啊，先把这个整个的道佛法的这个架构、啊、先了解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听法的内容啊，就知道怎么去定位它。所以我们平常到这个道场里面去听，师父不是都不完全都是这样讲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像这个 Pambala， 然后他有时候讲三主要道，讲过三主要道吧？啊，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正见，啊，有的时候又讲这个空性，这中间你怎么去连接它？是不是？假设没有一个架构在那里的话，就好像一个地图在那里，你不知道你现在走的是哪一条路，你这个路会到哪里去，不知道。所以在这个听法之前呢、啊，先把这个功德之本念一遍啊，了解到佛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那么接下来师父讲的那个主题啊，这样我们很容易把它叫什么？这个把它定位在佛法的基础，这是，所以这是念功德之本。那么念功德之本完了以后，接下来是这个现曼达。现曼达这个是对于其实对于是诸佛菩萨还有对上师啊，现曼达。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在一般的这个场合里面啊，我们没有做那个实际用曼达盘来做，用那个37对的，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用念珠来代表了啊。那么这个，然后手结一个这个供养印的、这个来献曼达。那么在这个里面，就像我刚刚讲，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内容啊、描述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叫虚空啊，这个单元，我们这个虚空的这个单元，就把它我们在念这个献曼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要做一个观想。观想就是说，好，我现在把虚空里面最美好的这些事物啊，有形无形的，我通通都把它拿来供养上师，供养诸佛菩萨。那么这个是现曼达的一个主要作用。那么这样子做呢，这个是帮助我们自己啊积聚资粮啊非常快速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修前行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是修这个四加行啊，就是通常你要做这个比较深入的练习之前呢、啊，师父都要求你先做四加行，把四加行做完。什么是四加行呢？其中就有一个就是现曼达，有一行呢、啊、现曼达要现10万次，然后你要真正的拿那个曼达盘呢、啊，然后在那边磨啊，这样磨。 要限十万次。
那
啊，目的是积聚资粮，给自己积聚资粮。因为你知道，当年中国高大师啊，他在这个自己在闭关禅修，带着他的弟子在西藏啊闭关禅修，做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有一天他就梦到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跟他讲说，说这个你的资粮不够，就是你不能再你不可能再继续进步了，那么你现在唯一可以补救的方法就是去闭关，去现曼达，专门现曼达。所以中国发大师啊，就到这个拉萨附近的一个山上啊，就带着他的几个弟子啊，就开始闭关。他那个时候当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条件啊，所以他是用了一个石板啊，用个石板当做那个曼达盘，所以这样子磨200万次，200万次哦。我们一般人做10万次的话，我有一个学生快要做完了，他做了快要一年，快做一年，每天坐在那个地方，就这样做，一天好像做几百座，快做完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做了8万多次，那他做200万次，所以他做完了那个以后，哎，文殊菩萨又现身给他讲，说你现在可以去传法，所以他才开始到处去传法，然后去修这个所谓的这个密续啊这些。所以这个是这个现曼达这个积蓄资粮一个非常快速而且非常重要的方法。那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做的练习。所以你要做的话，这个10万次，而且啊，这个10万次啊，是你不能离开。比如说我要在这里做，我就只能在这个座上面做，离开这个座坐的不算，也不能断，每天不能断。你一旦开始要做了，就是今天开始我要做了，从今天开始每天要坐在这里做，一直到10万次完成可以离开。当然对我们现代人来讲，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我们要到处跑来跑去，要忙这个忙那个，还有的时候事情太多了，没有时间做，晚上回到家都太累了啊，所以不容易。那就要真正的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啊都做一个安排以后，然后下定决心来做。那就像我刚才讲，我这个学生他做一年他可以把这个10万字做完，做完的表示说一个月大概有这个将近要18000多字，那一天一个月8000多字，一天就是200万，200-300万。那这里就是下定决心，工作都辞掉了，不做，这个最重要，第一个慢慢做。当然，也有，对，也是。所以这个四家行呢、啊，每一个家行都有这样子的作用。你很专注的在做，比如说还有一个金刚萨埵百字铭10万字，好，然后也还有这个皈依四皈依念10万字。当你很专心的在念的时候，你的心就定下来了，就比较专注。所以这是一种练习的方法。为什么叫前行呢、啊？就让我们在开始进入到更深入的练习之前呢、啊，先做的一些准备的练习，叫前行。你透过这样子做的话，啊，一方面资粮也积聚了，然后心也定下来了，那么这时候可以开始去做别的练习，所以这叫前行。那因此呢，这个现曼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当然附带的讲的这个现曼达，我的一上师之一啊，我这个上师就可能见过电影有看过，寻找小活佛是吧？有一位去年还前年出了一部电影，这叫寻找小活佛 Unmistaken Child、有没有看过？喇嘛空九的转世哦，喇嘛空九是我的上师之一啊，他在教我们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你这个曼达盘呢、啊，你要去选一个适量，不能太小，你自己吃饭的碗呢、啊，不能比它大。然后你自己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用的盘子啊，什么都差不多这么大啊，你现的曼达盘呢、啊，不能小过它， 要比他大，所以那样子的话拿在手上很重啊，你要装要弄那个那些贡品啊，有什么珠宝啊，什么这些好多好多奇珍异宝，这是一个，这是就这个 size。 第二个是啊，你在供的时候啊，你不能自己穿金戴银，满手都是珠宝，但是里面是什么什么石头啊什么的也不行，你自己怎么样照顾你自己，供养上师啊，做现曼达手都要超过他一点点，至少要超过他一点点，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师父交代的，就是不像有像我们有很多因为不知道这个详情的，所以他在练习的时候尽量选那个比较轻的，因为这个拿起来很重啊，所以选很轻的东西，那个像那些那个米呀、啊，然后这个还有那个杂粮啊，那些那比较起来都比较轻的、啊。那你师父就讲，你这个跟你自己招待你自己的差太多了嘛。哎，你不能自己都是穿金戴银弄得漂亮了，怎么献给师父的弄个最粗的粮来练来供养不行啊？所以像这些，这是这个细节了。所以这是献曼达啊，所以献曼达也就是帮助我们积聚资粮。那么献曼达呢，基本分为在后面啊，这个所谓短曼达，从须弥四周日的转方圆这边开始，我们叫短曼达。这个在第二个短曼达的时候是原则上分成两个不同的文字。我们现在这个是祈愿慈悲智慧云海浪这个嘛，这四句啊，向下甚深广行妙法语，饶益无边有情助安乐，持续滋润增广之类。这个是在说法前呢、啊、念的，等于说我们要请法，对吧？要跟师父请法。所以我们念这四句，那么说法后呢，如果是比较正式的话，就看到后面那一页，第六页这个献曼达，这个是说法后。说法后的你看那个下面倒数第二页第三行第二行，这个是另外四个句子。好，自尊上师深受极稳固，白净熏业增广于十方，善会教法聚光耀三界，除众生暗唯愿恒安住。这个是师父讲完法了以后啊，我们献给他的一个提醒他常住在世的一个偈，要希望他能够常住在世，然后继续不断的来利益众生，继续不断的来教法。所以这两个句子是不一样。当然在这个藏传的寺庙里面，实际上还有好几个弟子，因为有的时候献供的时候很长啊，人很多，所以唱好几个不同的弟子。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平常的这个说法的这个内、这个课程进行的时候，就基本上只有两个弟子说啊，一前一后。然后献曼达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皈依，这个也是。端正动机，所以我们就去皈依发菩提心了、啊，要念这个三次。我去皈依佛法众生，直至圆满正等菩提果，这是我们自己发心，明白？这个在第五页这里，第五页。那么念完了这个念完这个发皈依去皈依发菩提心，念完了以后，然后那么刚才你们有没有留意？我讲了几句话，我说。请用以下的思维来端正自己听法的动机，这个是把这个藏文啊翻译过来，因为通常在师父带着我们念这个须皈依发菩提心以后啊，他就会自己念一段藏文，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也就是说啊，我们就是其实那个内容呢，就是从这个功德本颂里面归纳出来的。一开始就是说哦，我们这一生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的难得的，非常的珍贵的。那么如果说用这个这么珍贵的一个人生啊，去追逐世俗的欲乐、世俗的欲望，太可惜了，太浪费了，对。因为在这个教法里面讲说，这一生不论你累积了多少的财富、多大的名声， 等到你那一口气接不上来的时候，走的时候全部都化为乌有，对，没有人再记得你，你所有的财富你都一毛也带不走，你都被迫要转给别人，然后反而因此让你的子女让你的亲戚大打出手，打官司什么什么的搞的，你看香港不是好几个这种例子吗，很有名的。那么所以呢，就讲说如果用这个人生啊，用这个宝贵的人生去追逐世俗的财富名利等等这些，这太可惜了。那反过来讲，如果把这个宝贵的人生用来努力的修行练习，然后实际的去利益其他的众生呢，这个是佛法，这是佛法的动机。那么所以呢，为了要达到那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大乘佛法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要透过在日常生活里面闻思修，听闻佛法，这个叫做思维佛法，然后是禅修佛法，这三个不同的步骤啊，来让自己越来越快的能够成就这个所谓佛果。那因此呢，假设我们要是在每一次听法的时候之前都可以把自己的动机这么清楚的确定的话，那么我们在听法的过程里面不容易有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这个开始之前呢，那么要就介绍的一个过程呢，大概是这样。好，到这里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们有什么意见？
刚刚说那个先曼达那个，那以后我们如果自己做，我们是不是要跳一个比较大一点的？
你当然要看你合适，你要能够拿得动，
对，
看合适。
可能一般我们已经拿不动了。
对，那个还有那材料也有关系啊。
哦，
所以现在是用那种比较轻的，像那个琥珀啊，或是那个叫什么 pearl，或者是那个叫什么
水晶
就太重了，水晶太重。
对啊，
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那个不是 marble 吧？不是 marble， 那个就是有一些那种。叫做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它叫什么名字。琥珀、珍珠，现在都有人造的。
嗯，也可以吗？
也可以啊，
哦，
可以，就有那个外形就是。
嗯。
另外像那个什么，琉璃啊，小的那种琉璃珠啊，或者啊。
玻璃
也不是，琉璃跟玻璃不太一样。另外像那个 turquoise 有些那种小的那种，总之那你这个里面一大部分是一般的用品就可以了，但是有几样啊要比较珍贵一点。所以像我们有很多同修啊，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就都不知道这些，慢慢越学越来越学，就把他的钻戒啊什么链子啊通通都剪掉，都放在这个曼达盘里面了，到时候就用这个来献供。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进步啊，自己带着自己不带了，原来都是自己身上都带着这些，慢慢都放到曼达盘里面去了。这个是自己的发心啊，一种发心。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那么我们明天正式开始的时候来介绍这个内容的时候，一开始就第一个句子，各位看到说，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一指示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成一指。这个中文翻译啊，你不一定看得懂，因为有的他是为了迁就这个字数啊，他意思不完整。所以我特别把这个英文呢，啊，附在旁边。你如果可以念英文的话，你就看这个旁边这第一个句子，你看 ，Seeing that the kind holy guru is the foundation of good qualities, and that proper reliance on the Guru is the root of the path. I ask blessing to rely on the Guru with great respect, born of constant effort. 英文的比这个中文的容易懂一点，比较清楚。那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好，整个的这个菩提道啊，或者说这个大乘的修行道，它的根本在哪里？根本在 Guru， 在我们说的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修行的过程里面想要有所成就，想要能够持续的进步的话，我们要依止一位善知识，甚至不止一位了。这个善知识他自己本身要具备相当的条件，然后他要，比如说他自己要博学多闻啊，他自己还有菩提心啊等等这些，这个在后两天我都会介绍给各位。那么也就是讲说，你透过跟着这个善知识去学习，听他的教导，然后你跟着去做练习，这个是我们在修行道上面逐渐进步的一个基础。假设不是这样子的话，自己在家里面念，好，自己在家里面念书，那你就不知道，就像我们刚刚讲，你没有这个地图啊，你不知道你现在念的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啊，你就可能这个月念的是基础的，下个月你发现，哎，这个讲这个大手印大圆满的很有趣，把它拿来念，但是那个是在整个地图里面是最后段的，哎，所以这些你都不知道，你不一定知道，那么你就自己去这个随性来阅读来这个练习的话，这容易出问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中华大师啊特别强调啊，就是说啊，我们在修行，在这个修行菩提道，修行这个所谓练习的过程里面，第一个要注意的这个重点啊，就是要去实实在在的如理的依止一位依止上师，依止善知识，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如果说能够如理的依止这个善知识的话，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把握，自己不会走错路，自己这个不会犯错，不容易犯错。那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步骤的话，那很容易出错。我有一个亲身的经验啊，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刚开始学佛，那是1986年的时候啊，我的同学有一个同学，他自己本身他是一位仁波切啊，他有一些这个能力啊，就是我们说的 extraordinary power。 那么当初就是我在纽约的时候跟他再碰面，他就刚开始是他教我这个佛法，带我读这个大藏经啊。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也什么也不懂，后来慢慢的接触了一些了，哦，了解了，我就回过头来问他，我说请问你的上师是哪一位啊？他说我没有上师，我的上师都是我在做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什么这些教我的。那我就说这不是很危险吗？你怎么确定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呢？啊，你怎么确定这个是某某的本尊呢？他说哎，反正我就确定了，就是结果后来就发疯了，就是因为这样，有太多的这些灵啊，来这个变换做各式各样的本尊啊，各式各样的菩萨来教，到后来自己的心神就散涣掉。所以这是我自己碰到的一个例子。现在这个人也往生了，跟我同样年龄，你看他54岁的时候就往生了，因为这个后来身体都不好。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大藏经里面所有的咒语他都会念，啊，他就是无师自通啊，他就自己念，然后自己也写了书，啊，教人家怎么弄，但是到后来自己很快就结束生命，这很可惜。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讲说，你如果确定自己是要专心学佛的话，很重要，你要去找适合自己的上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随便随随便便的说人家告诉你做什么你就跟着他去做，这个很危险。好吧，各位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这样子，啊，还是你们都听过了这些，这个讲得太简单了，太基本了，可以了，够了。走吧，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啊，接下来有什么问题？
那我该怎么办？因为我什么也不懂的，但是我想开始学的话，那
这个不是问题啊，你什么都不懂最好。对吧，你就我就从最根本的开始介绍，你就这个听，但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你还要自己去看书，自己去这个去 verify 我讲的是不是正确的。那你 after verification 然后你觉得自己不错，就觉得我讲的不错，这时候那你就开始去照着那个去练习，那就是开始进入了学佛的道路，所以不用担心。
有同学问呢，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落落到那个下半道，比如说畜生道，是不是就没办法再回到人道？
那个要经过，在佛经上面讲，经过几百劫以后，一劫是多少？一劫是2亿5000万年，几百劫，真的是几百劫。因为就是我们不是只有这一生嘛，对吧？我们还有过去好多生呢，我们都算不清了。在每一生里面，我们不知道造作过多少的不善，只是没有成熟而已。这一生呢，加上我们这一生所造作的这些不善，它成熟了。所以我们掉到下三道去，我们掉到下三道就开始承受这个结果啊，业果。那这个业果就一个成熟，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下三道里面不断的在打转，一直等到这些不善业的这个业果，通通都消失了，都已经我们说受完了。这时候原来在过去之中我们也造过善业啊，也有很多，只是。这一生还没有机会让它成熟，那么等到这一些不善业都这个消耗差不多了，那些善业的种子啊，它又开始发芽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又慢慢的又上来。但我们又上来的时候啊，刚开始在人道啊，还不是像这样一般的人，可能刚开始上来的，假设你的过去生中杀业很重的话，你再投身到经过了很多劫以后再投身到人道，你可能是残废，可能是投身在那个我们说现在的非洲那种很偏远的地方啊，这个小孩子肚子很大的那种，刚开始的时候环境都是那样，那个还要经过好几生呢，然后才慢慢的逐渐的接近像我们现在这样一般的，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历程呢、啊，也因此就是这个佛陀不断的告诫我们啊，千万不要去尝试。啊，有些人说我才不怕嘞，我都不相信，我不相信什么有下三道什么的，我不怕，继续造作不善业。但是那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你如果真的是这个业果成熟的话，到时候后悔来不及了。
那比如说，有一些在肚子里就死掉的小孩，就夭折的小孩啊，或者没被生下来，或者是人工流产啊，那其实这个也算不算一个轮回呢？
是。那也是他，就是他本身要承受的业果，他要承受的业果，就是他那个也是杀业的结果啊。杀业太重的话，他这个当他在投身到快要进入人道的时候啊，他通常都是寿命很短。这个我们叫做易熟果，这个叫做等流果，因为杀业啊的一个结果什么是，他让其他的生命缩短。所以他把其他的生命结束，人家本来可以，我们说人的话，人家本来可以活80岁的，但是他因为跟他一言不合心生愤怒，他把他50岁就把他杀掉了，他缩短了他30岁的寿命，30年的寿命。 所以他自己到后来承受这个业果的时候，他的寿命刚开始的时候很短，有的时候是不得善终，就是我们讲说你没有办法像您刚刚举的那种，没有办法正正常常的生下来，没有办法正正常常的活完你这一生的寿命，这都非常普遍的，那这个都是杀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当然这个业果这一部分很复杂了，很复杂，但佛陀讲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也后面也会再介绍。他有原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记得这些原则，然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拿这个来当做一个警惕，当做一个警惕。就是在这个里面有讲到，从在第二册里面讲到业果的这部分，就讲说假设你这一生做人的时候你太小气，非常吝啬，不是说小气，小气大家都有了，很吝啬，那个吝啬到去这个欺负别人，去让其他的众生受苦，将来你投生的时候，你的果报啊，你生出生的地方啊，是一个非常贫瘠的地方，非常非常这个 impoverty 啊，充满贫瘠的地方。还有假设你是农人，或是你是种这个种农产品的，你那个种不出来结果，你那个快要结果的时候，不是碰到大风大雨啊什么，把那些这个那个要结果这个种子啊把它打掉了，要不然就是碰到大旱啊把它晒枯死了，这些在这个业果里面都有讲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例子啊，我们就以此为戒，警惕自己。那这个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所以十不善业里面就可以提醒自己。
我的问题
没关系，
那比如说，好像我算是今天天生星哈，就好像就是以身心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失败的啊，就是说，慢一点啊，就不管是说我是说做生意也好，或者什么，就比如说我好像今天这件东西哈，基本上感觉把整个人都捐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嗯，
那这是我以前种下的果不好了，
种下的因不好，
种下的因不好。
对，种下的因也不能说是不好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你这个过去生中如果布施的机会不多的话，我们说是财布施啊，布施不是有四种嘛，一个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然后一个是这个叫慈悲布施。第一个是财布施，这是我们世俗世界里面的啊，比如说去捐钱帮助其他的这些生命啊等等，这也是布施啊。我们在过去生中假设这一方面做的少，现在的果报是我们也不容易有钱啊。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呢，
嗯，
你说我上一次是在那个叫什么天道，
嗯，
下到这里来，然后应该是就是说，你说我很有福报，那我今天这很我的福报，我等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福报。
哦，这个福报不一定指的是财富哦，不一定完就是不只局限在财富哦。你说福报的话，包括比如说你在这一生里面，假设是人缘好，做事情做得顺利，可能不一定赚得了钱。但是那个都是属于福报的一部分，就是你不会像很多人动不动就是遭受到负面的挫折，有很多人去找他麻烦啊，或者是说他本来好好的，那出去就跌一跤摔断腿啊什么的，就不是那个是福报不好，你知道？但是我讲福报好不一定都是集中在财富这方面，财富也有，但是不一定是最主要的。你不要心急嘛，这个继续努力的做。那你现在也不断的在种善因呢、啊？现在在种善因，然后把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善因，让它能够发芽，那你就得到结果了。
就算是，
在做布施啊。
对，就当在做布施。
对。
啊，再修下一次或者怎么样？
对。对的。用这样子的心态，这样会活得比较快乐一点。 是这样子。
是不是不是应该用？不是应该怎么样说？就是不是？他说是去等那个福报。
不是。
对。
这个这些果报啊，都是要靠自己努力啊去创造出来的，它都是潜能，在我们的我们说心相续里面、啊，都有这些种子在。但如果说我们不去浇水，不去给它晒太阳的话，不去给它阳光，这种子不会发芽的。那这个所谓芽，这个水分啊、阳光啊，这是靠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努力，自己努力，各方面的努力，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了。你才几岁啊？你努力了好久了，你很年轻的，你怎么了解？
不会吧？
不用讲，我知道。
对，到这里了，你怎么
还不起来了？那基本上，只要是继续努力去做，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去造作不善业，那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个要有信心。佛陀讲的，他不会随便讲的，对不对？
那比如说刚才你讲的那个谢曼达。
你也可以做。
不，我现在没资源。我这也是资本吗？第一次没时间，第二还没有，我怕我在这里先慢到了，没办法。
哦，这个是当然，我讲说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你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供水呀、啊，供水，这个是你可以做的。这个，比如说早上起来就供这个，我们叫八供嘛。多供几排，供个五排六排，啊，这供这个水。
但是我家里没有这个东西。
也没有关系，你就是有一尊佛像，啊，或者一个唐卡或者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就在那个前面就供，用这个水杯啊，水杯多供几个，这个是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每天。
那比如说出差呢？
出差在旅馆里面住的地方也可以供啊，就不要供那么多，那时候就不要那么多，但是啥都还可以供啊。然后在家里面的话就多供一点，好，一个是水，一个是灯，酥油灯，或者如果不点酥油的话哈，还有就是我们放那个椰蛋灯啊，椰蛋的时候大家不是都挂那个一闪一闪那个灯吗？你可以在家里面放一个。
电的，
对，就电的，这样的话它不是一直在闪吗？每闪一次就是你供了一次灯呢、啊。那你想想一天你可以要供多少灯呢、啊？所以这个就是机器之良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哦，对，就是那种正常的
圣诞灯，对，对。
一闪就可以了吗？
不，你去买一条嘛。
那我家里有啊，我
的。你就拿出来供啊，拿出来点啊，只要自己在家就把它插上插座，它不是就开始闪了吗？它闪一次你就供了一次了，是不是？这就是有效的方法，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说这是长明灯还是那个
彩灯？哎，没错，长明灯就一直点在那里，就只有一盏啊。对不对？椰蛋灯的话，你看那个几十几百个，而且每点一每闪一次，你就供了一次啊。
要不要观赏不用？
啊？就椰蛋灯是当然，如果早上有做功课，
对，
就观想，就说我们把这个拿来供养，或是晚上这个要睡觉以前啊，做个回向，啊，今天的这些供养全部回向给。
那这个要把它关掉，每一天固定。
最好是这样，但是因为怕有的它品质不稳定啊，所以像我们就安全的话，就出门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掉，在家的时候就点。但现在那个有一个 LED 的那种啊，那种比较稳定，那个可以好像有几千个小时啊。
对，那种不会发热。
所以那个就比较安全，要不然的话，台湾好多火警都是因为供这个灯啊，供起来的。以前那个灯的 quality 不好，现在比较好。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你看，你到寺庙里面去啊，印度的寺庙，每个寺庙里面都很多这种灯，都在供。
哎，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 去每一间寺庙都没有。
没有没有，中国现在寺庙是观光圣地，这不是学佛的地方。
西藏也没有啊，西藏。
当然西藏也是中国，他不让他有啊，但是到印度去看很多。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这个都是很简单就可以做的，供灯供水。啊，不一定啊，你看你的空间嘛，你看你的空间，厅里面或者你自己住的房间里面，只要安全很重要。
那比如说，那我在那个，就是说在中心，我找一个角落的地方，也可以这么反吗？
嗯，如果中心如果是你自己的中心，当然可以啊。但
我可不可以，因为这个空间有点怪怪的，比如说可能我摆在那一个角落啊。
也可以啊，你可以。
是没有关系的，就不拘泥任何一个。
不拘泥，不要在厕所，对。
那个就是茶水间可以吗？
可以，那都可以。
温泉水间。
可以。
OK。
像这些都是日常生活里面都可以做的，所以这是积蓄资粮的好方法。又做一些，
哎、啊，这是会不会播不太好？
这是犯戒。
犯戒。
哎，
应该怎么修正呢？
这个啊、哦，当然这分几点来讲。第一个就是说，你先听闻，先阅读啊，不是说觉得对自己好，而是说你相信佛陀讲的，相信佛陀讲的这个是对，不仅仅是对自己，同时对众生好。这时候我们才下定决心要去学嘛，要去练习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为什么要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啊？讲这个次第啊 ，step by step。重点就是说，好，有什么是应该先学的，什么是后学的？像这个灌顶的话，其实是在最后。开始学佛的人不要去学这个，因为你什么东西都不懂。
我们这么多已经被灌了。
是啊，就是现在，在现在这个我们，包括以前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就听到说哦，比如说说法不切，哇、哦，很有名，然后就跑去了，但是他灌的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叫干什么练习都不知道，也都灌，但后来慢慢学了以后知道哦，当初不应该那么急呀、啊，跑去做，所以现在有一个补救的方法，一方面是要从这个基础的这些啊开始做，开始去学，了解这个我刚刚讲学佛的地图啊，学佛的架构啊。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呢是你要再有机会啊，同样的那个灌顶啊，或者是比那个更高一级的，我们说无上密的灌顶，你要去受，再受一次。因为在灌顶的里面呢，师父会重新的再受菩萨戒跟密乘戒，那时候你再去受一次以后，接下来就要做这个六字瑜伽了。那这个是每天一定要做的，这不做就犯戒了啊。至于其他的，以前已经过了，那过了就算了。但现在要修补，哎，我们把这个自己犯的这个戒要把它修补起来，或者把它弥补起来，就是这样做，这是比较实在的方法。
就是
再受一次灌顶。对。
之后就开始修了。
对。开始修，但是你刚开始你也不可能做这个所谓 sadhana long sadhana 这个也不太合适，所以就做这个六十余切、啊、每天做六十余切，这样就可以了。Yeah, six session guru yoga, 每天做这个就可以了。
六
十啊，
六十
余切，我们叫 six session guru yoga, 就等于是六遍。十就是 times, 对吧？ 时间的时啊。对，这个是只有受过无上密的灌顶了、啊、才要做，没有受过。
从前就过去。
那因为是无知嘛，那就过去就算。那现在就从基础的开始，好好的学。
私家行，
就是你反正有时间就做，有时间就做。
是最重要的是。
如果受过无上密灌顶的话 ，yes。如果没有受过无上密灌顶，也许你以前受的是四部的、行部的、一切部的，那就过了就算了。
但是好像那个
三
重度运动，我们做的时候就是读，所以那个观想还是很太清楚的是。
那个至少第一步先读吧，啊，先读熟一点。
也可以。
可以，读熟一点，然后。以后有这个巨格的师傅再来的时候，来香港请他讲，他就会讲得仔细一点。比如说像丘德仁波切，有时候有可能会经过香港，那么丘德仁波切在的时候就请他来讲一下六十余切，这样的话，我想他会很乐意的讲。他在台湾讲了好几次啊，因为学生有问题嘛。所以最好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做，因为你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已经很疲倦了，确实啊，除非你回去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做，不然的话撑不住的，一定是很累的。那最好就是早上一起床就先做，上班以前先来做这个，那做完了以后再去工作，这样子吧，工作累一点没关系吧，因为打打瞌睡无所谓了。那。但是做功课的时候，这个昏沉的话，不太好。还有另外，当然这个如果要追溯原因的话，这是前一世啊，上一世啊，没有做好禅修了，那禅定功夫不好，所以这一世。
那怎么修持那个相位？
那就是要选择时间嘛，选择时间，还有就是你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你要把宁可分成几段。不要想一，不要说一下子就坐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坐在那里，那一定分成的。你宁可就是说好坐20分钟，做完了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做，这样不容易分成。我们有的时候做的是说，有一种做法就是好，我其实昨天开始做练习，然后开始要打瞌睡了，30分钟就要打瞌睡了，就站起来去绕一下佛堂，啊，在佛堂里面走一走，然后再坐下来再坐，那也是一个方法，试试看。试试看。
那你一次跑开之后回来，是不是要再做西夏行？
不用，因为你那都还是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或者是你即使说，这个假设是。你没有真正的开始做这个释迦，专注在做释迦行的话，那个没有关系。如果是真专注的，像我们做闭关练习，那就不行了。那你离开了，回来重新开始。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最好就是就正好这个开始做，如果没有做这个开始那个闭加行，如果这个时间，
闭加行你可以这样子，就是不必一次啊，全部都要做四个。试一下，我们讲有四种嘛，你可以先做一种，比如说皈依，四皈依这个念十万遍比较容易了，那个大概几天就念完了，那个可以先做。